看在这里呢，首先要赞赏一下你们的主席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听很多弟兄姐妹读经啊，我知道他是有预备的，而且是很小心预备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相信呢，在这个刚才读的经文里头啊，41节，第三次来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。原来呢是写吧，安歇吧，但是呢有小字说吧或者吗。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？刚才主席呢就把它读成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，啊，他很小心，他自己细心的，我相信啊，思想过，好，他选妈，很好啊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愿你的子民、你的儿女、每一位弟兄姐妹，都渴慕主你的话语，一个字。每一句话当成是宝贵，确实你的话强如金金，是可宝贵。可惜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认识你，不晓得主你的话语的宝贵，不求你，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，打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通过主你的话语真知道你。求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克西马尼的意志，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。这段时候其实已经来到耶稣作为人生的最后的一个阶段了。之前记载耶稣跟门徒说我要死，然后彼得跟耶稣说，如果真的要死，我跟你一起去同死。好了，耶稣就带着门徒一同的来到这个地方，叫克西马尼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。在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，我说是耶稣最艰难的一个阶段。你说不是，他准备上十字架了吗？比赛已经到最后的阶段了，是最容易吗？不是，因为最后的一个阶段看起来不是去领奖，是上十字架。这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个人跑马拉松或者是跑长跑，不知道大家这里有没有人喜欢跑长跑的。一开始跑的时候大家都哇很开心呢，开跑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人跑啊跑啊，跑得很开心。中间的当然是困难，但是差不多跑到最后，一个跑马拉松的人也晓得什么时候是终点。不过最艰难的是什么时候呢？最艰难的其实就是最后的一段路。一个人人生走到最后一段路，其实就是最困难的。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或者知道自己快死的时候呢，其实是最困难的。你跑马拉松啊，到最后你可能有很多的情绪会出来了，要不要放弃呢？ 要不要跟这个人在这里继续的斗下去呢？比赛有没有这个必要呢？身体也很累了。最难的是什么呢？不是身体，是心灵。能不能熬下去，就看什么呢？当时的意志。能不能够赢马拉松的选手，最后你问他们，其实就是靠最后什么呢？那个意志。耶稣来到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，他做什么呢？他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。面对死亡，面对十字架，压力是非常非常的沉重，不只是肉体的痛苦，我相信这个痛苦是因着耶稣他知道要背负世人的罪，明明不是你犯错的，作为人，耶稣作为人子，作为人，明明不是我犯错的，为什么我要帮他们担当？要被人家羞辱。这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，为什么带着他们三个呢？他们三个是耶稣最开始呼召出来的门徒，当然还有其他的。然后这三个人，如果我们看耶稣的生平，甚至乎什么的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都晓得这三个人都是耶稣所重用的，或者神所重用的，或者是耶稣最贴心的人。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，耶稣不单单带着十一个门徒，因为十二个门徒当中犹大他走了，准备去卖主，十一个使徒当中就这三个耶稣特别招来，你们跟着我去，希望这三个那么亲近的门徒能够跟他分担，我相信分担一下，理解他一下当时候的那个心情痛苦。人生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许许多多的高高低低起伏，我们都希望有一个人能够与我们分担我们的压力，我们的痛苦，和身边的人，我们最好的朋友啊。不过呢，行不行呢？他能够真的能够完全了解你吗？你作伴几十年了，他真的能够跟你分担吗？真的能够完全的了解你当时的心情吗？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。哇，他可把耶稣作为人，完全的人，借着这两句话表露无遗。耶稣神的儿子也会惊恐啊，害怕。神的儿子会害怕吗？神的儿子就是像我们一样，有血有肉，面对困难，极大的困难，他也会害怕，惊恐起来，而且极其难过，不单单普通的难过，是非常非常的难过。对他们说，对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耶稣把他心里头的想法跟他们表达出来，没有把他压抑在心里头， 他心里头的感受完全的在这三个门徒最少敞开向他们。我心里头甚是忧伤，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？到死的一个地步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经历，到一个死的一个地步，压力到一个地步死。在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？在这个时候往往许多的人逃避，不要去想，不要去面对了，不要去理会，到时候再说。因为无法面对，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。面对死亡，好像中国人喜欢提死吗？不太喜欢提死是吗？什么时候去买块墓地？哎，你不要讲这话。什么时候去选一个棺木？你还讲吗？我如果有时间呢，现在没时间了。有时间我就准备我的墓地，真的不是开玩笑。我一直都想，好几年前我都想，要把什么呢？把到时候那个程序单呢？什么程序单呢？安息礼拜，我的安息礼拜的程序单，把它做好。因为我怕什么呢？不过其实也没得怕。你死了以后，你准备的好，怎么准备好？别人不要就不要，别人不听就不听。不过尽能力把它准备好，尤其什么呢？尤其诗歌的部分，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讲到了一般呢都不会乱来，有一般都不会乱来。因为有诗歌有时候选不好呢，把整个这个安息礼拜的气氛呢搞坏了。有时候选了一些呢不是那么适合的诗歌，哎呀，有时候很搞笑，知道吗？啊，那整个气氛呢，本来呢去敬拜主，哀伤忧伤，突然在这个安息礼拜有时候呢，哎呀，开开心心。当然，我不是说去主那里不开心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在那个场合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把个人的把个人的那种内心的那种感受、那种哀伤呢表达出来。有时候诗歌选的不好，哎，就比如说刚才选的那首，其实很好的，选这个在这美丽的时刻，我们哒哒哒哒哒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。比如说这首诗歌选择安息礼拜，你说合适不合适？不太合适，是不是？虽然是好听。面对死亡，我有空一听，把这个程序单把它做好，然后呢，还要去买块墓地。不过一般的人啊，不太想面对这些问题，很难呢，没有出路。耶稣他现在面对死亡，不是开玩笑，不是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么的轻松。因为我现在还算是比较年轻，到有一天，如果我真的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呢？可能就不是这个样了。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，说什么呢？他祷告什么呢？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十字架的时候，就是受苦的时候，就是替众人死在十字架的时候。他说如果可以，就那个时候离开。什么意思？明明就是逃避，明明就不想去面对。你说耶稣怎么会这样啊？就是这样，耶稣就是这样，耶稣跟你我都一样， 在这种的情况下，他跟你跟我都一样，不想面对，太难了。之后他继续说，他说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清楚不清楚？求你将这个苦杯撤去，很难喝，喝不进去这个杯，因为这个杯子里头装满的都是耶和华的愤怒，好像旧约里头的讲到耶和华愤怒的杯。为什么有耶和华的愤怒装在里头？因为人的罪引起耶和华的怒气，现在有耶稣一个人把它喝掉，如果可以，求你将这杯撤去。还有他说，在你凡事都能，神啊，你是全能的主，你可以改变主意啊。我知道你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上十字架，但是你是大能的主，你凡事都能做，你可以用别的方法嘛，你不要让我用这个方法来成就你的旨意。你有 plan A, plan B, plan C, 现在这个 plan A 好像不 work, 我也不希望它 work, 你能不能用 plan B, 或者甚至乎什么 plan C 都可以，你凡事都能了嘛。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的，神啊，你可以用这个办法嘛，你不一定要用我啊。走这条路很难走啊，能不能选择一条容易的路啊？行不行啊？行，为什么不行啊？神是大能的嘛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所以就求你将这杯撤去，可以吗？不过耶稣的祷告不是停在这里，要注意，我们的祷告跟他一样，在前部分，后半部分呢？他怎么讲呢？然而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真正祷告不是单方面的，不是单方面的我们跟神讲话。虽然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，没有听到父神如何的回应耶稣的祷告，但是我相信在祷告里头，其实当我们深切祷告了，我们也能够经历啊、哦，神告诉我，神怎么告诉我？好像刚才弟兄领事的用了一句保罗的话，罗马书，神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或者不能言语来为我们祷告，神也会回应我们的祷告的，我们听不见，不知道怎么祷告，说不出来，但是我们心里头是领会的，我们是明白的。耶稣在这里仿佛好像清楚神的意思，他说，然而，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什么叫从我的意思？顺着我的情欲，按着我的意思。什么叫从你的意思？这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我们逆水行舟，这个叫从主的意思。划艇，夏天呢有没有 rafting 在 Bull River？ 我们一般都是什么呢？顺着水流滑，是不是很开心？甚至乎什么都不用，不用什么呢？不用做什么呢？就坐在上面。有时候我们看见了开车，看见很多人呢在 Bull River 啊，一直溜溜溜溜溜溜下去，很开心。这个叫什么呢？顺着我们的意思，很舒服啊。什么叫顺着你的意思？只要照着你的意思，
逆流而上，很辛苦啊，很辛苦。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常常都是那么的顺利的？不是的。而且我说，我相信常常都不是，因为世界的吸引力、引诱等等，这个力量太大了。如果我们又顺着主的意思，我们是很困难的。耶稣在这里挣扎，好像一个人划船在挣扎，到底我要顺从我的情欲呢，不上十字架，还是要顺从主的旨意，面对十字架的痛苦呢？今天基督徒或者教会来到二十一世纪，为什么很多人说很软弱，影响不了这个世界，反而被这个世界影响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顺着我们的情欲，或者顺着这个世界的潮流，很舒服啊，很开心啊，很舒服。最近美国不是全国都通过这个同性婚姻法吗？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政府不好啦，怎么怎么，是。但是要注意，你看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从来没有指望政府会为他们做什么事情，你要注意，从来没有指望，反而他们是好好的谨守主的律法、主的诫命，在这个不顺服神的大的环境、政治、经济各方面的气候当中，谨守自己，逆流而上，影响社会，而不是指望当权者来帮助教会。但是今天可惜，我们基督徒呢，很被动的，希望他能帮你，希望他能帮你，希望他的政策改变，哎，我们就好了。不要抱这个念头了，不要抱这个念头，没能力啊。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，他祷告，求神帮助，不是求这个十字架挪开，虽然他开始是希望如此。好了，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他们在这个时候做什么呢？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他们在这个时候做什么呢？最紧要的时候，主都上十字架了，他们做什么呢？睡觉。就等于我们最痛苦的时候，希望我们的配偶来听我们的，最后看见在这里打呼啊，你说完全那个气氛不对劲的，是不是？你在弹琴，他在这里吃东西，吃方便面，就有点是这个的景象，大家明白我意思吗？你都日祷告的很厉害、很忧伤的时候，他睡觉。说不能警醒片时吗？这个片时是多久啊？大概是一个小时。你就一个小时都不行啊？一个小时都熬不下去吗？一个小时的祷告都不行吗？弟兄姐妹可能说，哇，从来没有想过祷告会需要一个小时。所以很能够体会彼得他的心情，是吗？一个小时很长吗？耶稣的意思说不长啊， 如果我们不能够安静祷告，长时间的祷告，我们又怎样能够理解神的意思？他继续讲了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耶稣如果不是这样祷告的话，他都会进入迷惑里头。怎么讲啊？还记得耶稣出来侍奉以前，刚受洗完，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禁食多少天呢？40昼夜，在那里做什么？当然魔鬼试探他，我相信同时间他也祷告了。所以耶稣每回答魔鬼的问题或者试探，都是什么呢？想到神借着摩西在旷野写下来的话。耶稣的头脑是清醒的，为什么那么清醒呢？那他祷告，他进食，他集中精神，所以他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。我觉得你们的英文牧师很好啊，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说，哇，周二早上6:45到7:15，那个时候我还在睡觉，怎么可能来到教会？好几年前，我在另外一个教会侍奉的时候，也是搞了一个早祷会，6:30到教会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有时候7个人，整个教会那么多人，就7个人来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难怪什么都要开会了，是不是？什么都要举手了，什么都要什么呢？都要争啊，最后可能打起来。你们希望没有打起来，有一些教会真的打起来。神的旨意在哪里？教会跟外面是一样的吗？我相信教会跟外面的团体是不一样的。神是活着的，要注意，耶稣是复活的主，神不是死的主。最近有个弟兄从多伦多来看我们，给我一个 VCD， 一个 DVD 叫 God's Dead， 神死了，不过中间原来暗暗的有个字 Not， God is not dead， 神是活着的神啊，主是活着的，我们向他祷告，他会给我们回应。当我们同心合一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他不听吗？神确实听了，只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寻求他的旨意而已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睡觉，最重要的时刻应该来寻求神的旨意，但是他们却没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耶稣作为一个人，他在最重要的关头他会祷告，但是这三个人就不会说，哎，我们三个功力不够，耶稣一个人可以，哎，我们三个轮流吧，好不好？你15分钟，我15分钟，你15分钟，你祷告完了又轮到我15分钟，轮着祷告也行吧。不过他们没有，通通的没有，通通的睡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刚才讲耶稣一出来，我们看见他祷告之后呢，侍奉的时候呢，选召门徒的时候，之前他做什么？祷告选谁呀？到底12个使徒，这个影响很大。他做什么？抽签呢？随心，哎，这个哎样子不错啊，哦，这个哎学问不错啊，好了，就选这些，通通出来，通通出来。没有，耶稣也去祷告，父神啊，到底选哪一个？彼得又那么鲁莽，雅各跟约翰性子又那么急，到底选哪一个？ 看不上眼。神说就选他们三个，他们三个单纯，他们三个虽然看起来不行，但是他们三个很有心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不过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确实真的去祷告，还有五饼二鱼行了一个大神迹之后，众人怎么样呢？众人说，哎呀，你来做我们的王，现在就来吧。在这个时候圣经怎么说？耶稣离开众人，退到山上去祷告。非常大的引诱啊，还没有上十字架就能够做王了，不是很好吗？走捷径很快，不需要完成任务，又能够得到完成任务所给你的结果、荣耀、回报，不是很好吗？在这个时候耶稣去祷告，祷告回来以后跟门徒说，我们要离开这个境界，我们走，离开这些拥护他的人，有人拥护你还不好吗？他说走了，我们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道。清楚胜过试探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呢？没有 practice， 没有练习。原来祷告也需要操练的，不是理论的。你可以拿着一本书读了很多哦，祷告是什么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谁谁谁谁的祷告？但是你自己的有没有祷告？有没有祷告？不容易啊！刚才讲跑长跑，你可以讲哦，长跑一开始应该怎么跑？怎么跑？怎么跑？怎么跑？但是如果一旦你自己去跑，吓死你！尤其跑到最后，都不要讲最后中段。哇！原来心跳那么厉害的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整个心好像跳出来。有没有跑过长跑啊？有啊，是不是啊？以前我中学的时候呢，就学这个。有一次我的体育老师回来，哎，我昨天开车的时候看见你在路边跑步。我说是，我说学啊，天天跑。跑到你开始的时候你怕，糟糕，怎么这个心跳得那么厉害的，好像离开我一样，有没有这个感觉啊？如果你从来说没有跑过，只是什么我研究，在这里研究研究研究，哎，很简单嘛，肌肉应该怎么用啊？那个那个，好，没有实在去操练啊，不行啊！到真的跑的时候，一定失败，不用讲的。前几年前我回 Montreal 接我父母过来，走的时候就跟一个家庭吃饭，他们的女儿呢是奥林匹克选手，参加2008年，是中国人呢，2008年。奥运会去北京游泳的，不可惜啊，其实没有什么可惜，因为他去北京的时候呢生病了，哈，比不了赛，不过没问题，能去北京已经很好了。这个就是代表什么呢？他成功了。怎么说呢？哇，你看见这个女子比我还高啊，啊，游泳的，哇，这样的你一看他，哎，不用讲，就是游泳的了。原来在分享的时候，他妈妈说，其他的小孩还呼呼大睡的时候，他就带着他女儿，天天早上就去到游泳池那里，拼命的游啊，拼命的游啊，不断的游啊，游啊，游啊，游啊。不想去玩吗？ 小孩、年轻人，当他还小的时候，谁不想？他不是想去睡觉吗？当然想，是吗？不过他有一个目标，我不知道他小时候他没讲，是不是要到奥林匹克？终于他去了，理论吗？有一点点理论，游泳。不过最后关键是什么？ Practice, practice, practice。今年的九月份，我们诗班开始，然后呢，有弟兄姐妹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真的想唱哪一首好歌。”我们希望啊，哎呀，好像怎么怎么唱得好。问他们呢，我说你们暑假啊，过了暑假几个月休息，有没有人练过一次的，在家里头，请举个手看看。直接跟他们说不要讲了，不要提这个话了，不要再讲说什么把诗歌唱好了，不要讲了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要讲。大家明白我意思吗？怎么可能啊？生都不开，你怎么可能啊？有一次我在我前面家里头前面 driveway 旁边有块草地，有邻居走过就问我：“哎，你们家的草地为什么没有蒲公英的？有什么秘诀？”他说：“我试了这个杀草的那个那个啊，有人说要用什么洗洁精，还有什么那个 bleach 要换什么东西来喷它，弄来弄去，哎呀，还是满地都是蒲公英。你怎么为什么我没看见蒲公英啊？在你们家的草地上面有什么秘诀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你就拔它，看见一个拔一个。”看见一个就拔一个，就那么简单。有时候叫我两个孩子，你们看见你们也帮忙拔一下。祷告，为什么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在困难当中他能胜过，有一些呢就什么的失败？哎呀，神啊，我又失败，为什么？有没有什么秘诀啊？我说没有秘诀，就那么简单。 Practice, practice, 练习，做，不要讲太多了，做。6:45，真的很早吗？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，你们也不要有这个 guilty feeling 啊！哎呀，来不了，哎，糟糕。你可以用别的时候祷告也可以，不一定在早上，关键是什么？你做，你要做。暑假我们没有给孩子报任何的活动，没有。但是暑假他们做什么呢？我们就给他们安排了一个 schedule， 从早到晚。一开始做什么呢？6:00起来啊？怎么暑假这么还要6:00起来，6-7:00起来，那么早啊？有什么区别？是不是暑假跟平常有什么区别？6:00起来叫醒他们，去做什么呢？去做运动，骑车、走路、跑步，做什么的好。之后回来吃饭，吃完饭读经一个小时，读完以后说小孩怎么能够做一个小时读经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关键什么？你帮不帮他？引导不引导他？你就坐在那里读啊。今年他们生日给他们的礼物是什么？2本圣经，英文圣经，2本圣经，一个圣经套。现在他们两兄弟自己来读，真的自己来读。有时候有一些名词不懂，他就问问我，其他的时候他们自己来读。有时候偶尔当然他们要懒散，哎，你读完没有？读了以后，妈妈带着他们来读英文，做数学，再一个小时，之后有一个小时 free time，
之后呢，服务时候到了，你不单单在这里享受，在这个家里头你也要服务，在外面把那些脏的东西捡起来，拿个垃圾袋，一个小时，等等等等。当然有时候做不了，还是什么呢？给他们呢一个习惯，从小就帮助他们呢，帮助他们，这样叫什么呢？就成长。基督徒祷告，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力量，不能够影响这个世界，反而被这个世界影响？因为我们没有操练，我们没有能力。在路加福音就注意记载这段话的时候，马可没有记载的，在祷告的时候，原来那么软弱的耶稣基督，他的力量怎么来的？原来圣经说，路加记载，神差派天使来什么呢？加力量给耶稣。耶稣不是凭着他自己的肉体，如果凭着他自己的肉体不行，一定失败。在这个时候天使给他加力，好像我刚才来的来晚了，之后看见什么呢？看见我那个 meter 没油了。就算这部车子多好，没油能跑吗？马上呢给 Selina text message， 因为约了他9:10在这里练歌。我说哎呀可能要晚了，因为没油了。没有怎么办？又什么呢？就加油，加到满满的，放心了，呜、哦，就来到这里。弟兄姐妹啊，你要加油啊！谁帮你加油啊？靠你的能力，靠你的意志吗？你的意志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你自身出来吗？不是，一方面从你的 practice， daily practice， 每一天那个练习来。第二，就在祷告里头，神会什么的帮助你。加力量给你，圣灵会帮助你呢。好，耶稣又去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你看耶稣第二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一样的，哎，你说为什么还是说的话还是一样的？第二次祷告一个小时还不够吗？不够，加了力啊，够不够？还不够，还不清楚，力量还没有够，你最好不要离开呀。第二次，41节，第三次来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着安歇吗？”原来耶稣在科西马尼祷告了几段时候，三次，笼统讲他祷告了三个小时，他才什么呢？才清楚明白神的旨意，有力量。你没有写个论文？如果这里有博士的或者有写过论文的就知道了，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写下来，酝酿，就好像我们讲到一样，不清楚啊，开始的时候不清楚啊，读了一次不明白啊，再一次好像清楚了还是不清楚啊。最难找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中心思想，或者那个 thesis statement， 其实是最后才找出来的。到底这个 passage 阶段，到底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？不是一下子读了就会的，读了一次不清楚，两次不清楚，三次清楚了。我们这些就传道的应该就有一点什么呢？如果大家带过茶经啊，准备个讲道，就应该就大概明白的。当你明白这段它主要的意义精神，它的重点在哪里的时候呢，哦，好了，放心了，
可以睡得觉了。其他人的枝节啊、粒子啊等等的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耶稣啊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不是很清楚吗？上十字架吗？替众人死吗？对，这些都是理论的，都是明白的，这里是明白的。但是你能够通啊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明白我现在所讲的。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。就算你们不能够明白的话呢，你们就去 practice 祷告。有时候不能够言传，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我的意思，不能够言传。祷告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可以了。所以耶稣说：“看呐、啊，时候到了，够了，你们睡够了。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，起来，我们走吧。看呐、啊，卖我的人进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之前是什么呢？逃避，不清楚，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仿佛好像知道，但是却不明白。”退缩、恐惧、要死、要放弃，但是到最后呢，祷告到最后呢，他竟然说什么呢？够了，时候到了，就是现在了，清楚不清楚啊？看了、啊、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的，他能够面对了，面对他的仇敌啊。他的仇敌其实不只是真的要卖他的人，不只是要出卖他的那个门徒，是什么呢？十字架。我们走吧，那卖我的人进，什么时候到了他都知道了，清楚。有个人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不过他写了一段话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想过普通的生活，你想过一个普通的生活，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。你想过一个最好的生活，就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。这世界很公平啊，你想要最好，就一定会给你最痛。能闯过去，你就是赢家；闯不过去，那就乖乖退回做个普通人吧。所谓成功，并不是看你有多聪明，而是看你能否笑着渡过难关。成功没有偶然啊，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。虽然这个不是个基督徒，用他的话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头，今天很多人以为信了主不需要做什么就能够做好一个好基督徒，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所谓的。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坊间不管是什么呢，一些教会增长学啊，那个学那个学啊，或者很多什么特会啊等等，都希望什么呢？一摸哈就行了，一讲就通了就明了。有没有这回事？我大胆说没有。连耶稣都不走这条路，连耶稣父神都不让他走这种的路，他会让我们走吗？不会。老老实实的，一天一天的来训练我们这个属灵的意志。我们想得胜是一朝一夕，你想影响这个世界就要看你每天怎么生活，在家里头，在工作的岗位，有两个工作给你选择，一个薪水很高，但是要做一些违背神旨意的一些事情；一个薪水低啊， 你可以好好的坚守你的信仰。你选哪一个？一个你选了以后，你不是没得选择。一个你选了以后，来不了崇拜，没有时间读经啊，没有时间祷告，没有时间侍奉，你要哪一样？就从这些一点一滴的，其实我们都可以看见，这个人对到最后会走到一个什么的地步。耶稣很谨慎，一开始在小事情上面很谨慎的祷告，做出选择。难不难呢？难。我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难，最难的耶稣都通过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在最简单的事情上面他能够胜过你呢？我呢？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通不过，我们也不想通过，而是与我们的情欲、与我们的性情违背的，我们不愿意。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的心灵是愿意的，我们是愿意跟从你，做一个好的儿女，做一个好的见证人，影响这个世界，影响我们身边的人，荣耀上帝，荣耀我们的神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再来，从今天开始，就从现在来到你面前，切切的祷告，求你加力量给我们每一个，让我们发酸的腿能够重新的站起来，不走世界的道路，立志走主你的道路，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，让我们能够清楚。求主把你的标杆向我们展示，牵着我们的手，帮助我们一步一脚印走完主你所给我们要走的道路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让我们